感谢主，今天是母亲节啊，再用一点孩子时间啊，要教导儿女们，孩子们，你们啊，听啊，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你们可以为妈妈做些什么呢？啊，不知道你们为妈妈做了什么？啊，可能你们画了图，可能你们买了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但你们猜你们妈妈最希望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吗？妈妈最希望从你身上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你们等一下聚完会之后，你们跑去问妈妈好不好？好不好？妈妈说，妈妈你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然后你一定会很惊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0章17到28节。啊，这里是一个我不知道在哪一个的地方，在这个的地方有一个的铜像，这个的铜像你就看到有一个人他脱下他的外衣，然后为另外一个人洗脚。啊，你们猜这个人是谁呢？哎呀，那个洗脚的是谁？耶稣。那个坐着被洗脚的是谁？耶稣的门徒彼得。所以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0章17到28节。啊，正道的题目是我诺想在天国里为大为首， Be great and be first in the kingdom of God。 我应当如何？ What must I do？ 我们来一同的来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就是那殿，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有亏欠，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求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为我们在父的面前代求，除去我们污秽的良心，用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们的心能够安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被定罪了，让你的爱深深的吸引着我们，让你的恩典深深的吸引着我们。主啊，也叫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没有带着恐惧战兢的心，乃是知道父是要赐福我们的，主圣灵是要教导我们的。主，你就如此教导我们，我们再一次的感恩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在罪的控告之下，律法也不再定我们为有罪了。主，我们谢谢你，这是无比大的恩典。主，你今天就教导我们，你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恩约教会的前景如何，你就指教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20章17到28节的时候，如果你记得这段经文的上文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 upper context， 它的上文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就曾经问过耶稣说，我们舍弃了一切，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一切，我们跟随你，这样将来我们会得什么？那你们记得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就在19章28节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知道，那一些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将来他们在天国彰显的时候，他们要做王，他们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做王执政掌权哦，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应许的。然后接下来下文的时候，你们记得耶稣就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个的比喻教导我们什么呢？耶稣讲了这个的比喻是要教导门徒说，你不要以为你先跟从了我啊，因为这些门徒就很早就跟随耶稣了，你不要认为你先跟随我，所以你就会一定会占有优势啊，占有啊，我是先跟随耶稣的，所以我是最大的啊，我一定有很多的优势。耶稣说，你不要这样的认为。这个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也教导门徒什么呢？就是主身为天国的主，他有权利要赏赐谁就赏赐谁，他有权利来分配他的赏赐，这教导主的主权。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今天的经文了。接下来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17到28节。 请听我念17到19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族人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就预备门徒，准备他们的心，揭开了上帝的整个的计划。这是耶稣基督第三次告诉他们说，他要被拒绝，他要被凌辱，他要受苦，他要受死。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然后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第三次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死，然后他要上十字架，第三天他要复活。但问题来了，不久前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做王，耶稣说告诉他们说，天国彰显的时候你们要与我一同做王，他们要做宝座的。耶稣也说他，你看到人子在荣耀的宝座上，耶稣也要做王。所以你就看在上文的时候，你刚才看到我们看的那一节的经文，上文19章28节说，到了万物更新，和本翻译成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所以对门徒来说，这个是他们转不过来的一个概念。耶稣说他什么？他要做王了。耶稣说他要掌权了。那现在耶稣说什么？他要被凌辱，他要被杀，然后他要被钉十字架，甚至被交在外邦人，就是这些罗马人的手中。结果一个要做王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杀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而且在当时候的门徒众人的一个的概念呢，就是他们认为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在17节的时候，就是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然后告诉了这一番话。但我们要知道，就是当门徒与众人看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猜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事情？你猜？他们认为耶稣要做王了，耶稣要带领他们推翻那个的暴政罗马帝国，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的概念哦。所以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19章11节，因为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众人都以为上帝的国度快要彰显出来了，他们认为耶稣要登基了，上帝的国要彰显开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对门徒而言呢，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耶稣一方面说他要做王，然后一方面说他要受死、被凌辱、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转不过来呀。那你要知道，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像我们每个如果是当时候耶稣的门徒的话，耶稣很常讲的话让门徒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呢？耶稣经常用比喻 parables， 他每次讲比喻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耶稣门徒在听耶稣这样教导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可能是在讲比喻啊，真的，因为真的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很长的时候门徒要跑来问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明白呢？是的，他们真的是不明白。所以在同一个的事件里面，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路加福音18章31到34节的时候，同样的就是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受戏弄、被凌辱，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日他要复活。在第34节的时候，路加就透露了这一点，路加就记载了说这些话的含义对门徒是隐藏的，他们听了一点也不明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我们也是跟门徒一样，很愚钝、很迟钝的。很长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因为真的有时候好像是在讲这个，又好像不是在讲那个。那有时候上帝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是很迟钝，我们不知道上帝到底要做什么，而往往的时候是事情后来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上帝的美意是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任何的光景，你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引领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到底要带你走哪一条路的时候，你不要慌，因为上帝知道他要走哪一条的路。就有像我有时候我的孩子一样，孩子有时候我真的是故意不要告诉他的，孩子就问我爸，爸爸要去哪里，我就不要猜他，爸爸去哪里，这种孩子就非常的积极，他就到底去哪里，到底去哪里，他你知道你不猜他，他可以问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不会停的，爸爸到底去哪里，然后我就会告诉他，爸爸知道要去哪里，你跟着我就对了。为什么我故意这样做呢？因为我要让他知道，很长的时候上帝引导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走哪条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但爸爸会告诉我们，你跟着我就对了，不会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我们就像门徒一样，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愚钝。其实有时候上帝有透露了，上帝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蛛丝马迹，一些的环境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我们是很迟钝的，我们不明白。但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他要受死，他要被钉十字架，但结果门徒还是不明白。这就看到我们跟门徒是很长的时候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二十节，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的儿子前来见耶稣，他跪在耶稣前求他，耶稣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在上文的时候，耶稣应许门徒他们将来要做王，在十九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像现在在这一幕的时候，不久的时候，约翰跟雅各，雅各与约翰，他们就带同他们的母亲，他们是兄弟，带着他们的母亲，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求什么？求更加荣耀的职位，因为上帝的国度对他们而言要快要来了，快点谋一个好职位。所以你知道吗，每一个的国家他们的政选，他们的大选之后啊，他们都会第一个大选完了之后啊，甚至可能大选还没有完之前呢，他们就在想什么，我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的职位。所以雅各跟约翰他们心中的就是说，他们要得到更荣耀更高的职位。那结果他们就带他们的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你们认识你们的妈妈，或者看看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母亲都是非常慈祥的，每个母亲都是望子成龙的，都巴不得她的孩子就好像一条龙一样，真的就是高高在上。但妈妈的伟大是真的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你就经常看到在新加坡的时候，很多的妈妈为了要让孩子进好的学校，他们会做什么？跑到学校做义工啊，跑到学校那里做这里做这个那事，然后甚至排队，为什么？为了要让孩子进好的学校。所以妈妈是非常伟大的，妈妈是望子成龙的。那结果他们就带着妈妈一同的去求情。那结果我要问你们呢，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向一个人求情的话，你们会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带他去为你求情？会不会？你会找谁带这个人去向那个重要的人求情呢？一定是在那个人你要求情的那一个人的对的眼中，这个的求情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什么身份啊，就是这个你要求这个的人，你要求耶稣，耶稣一定要非常看好这个人嘛，对不对？你不会随便的找人去求情，对不对？打个比方，你有遇到一些事情的话，你在政府部门你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带你妈妈去求吗？不会，对不对？如果你有求于你的老师，你会不会带你妈妈去求情？会不会？也不会嘛，对不对？ 那结果为什么雅各跟约翰带他们的妈妈去求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雅各与约翰的妈妈不是一般的信徒。那他的妈妈是谁呢？他的妈妈是谁？今天我们看在马太福音27:55的时候，马太就记载了，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从加利利开始跟随耶稣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西比泰就是雅各与约翰哦，雅各与约翰的母亲是一早很老早的时候他们是就跟随耶稣的。虽然整个的四本的福音书经常没有经常的提起这些的妇人，你要知道就是整个耶稣与门徒的事工背后是有一群的妇人的支持的，而在支持耶稣跟门徒的整个的事工的背后的几个重要的女人当中，就包括了雅各与约翰的妈妈啊，你们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就带了他们的妈妈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求。你要知道他们的妈妈是那个服侍耶稣的，跟随耶稣，帮助耶稣，甚至支持耶稣的一个的妇人哦。所以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就看到路加福音8:3的时候，这些的妇人他们经常是用他们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所以在门徒会认为在耶稣的眼里他们的妈妈是什么？功臣，明白吗？是有贡献的，你知道不是一个随便的。他们就请了他们的妈妈，妈妈也爱他们的儿子，就一同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下求更高的职分，更荣耀的事情啊，这就是当时候整个一个的背景，整一个的情形。好，我们来看第21节，然后耶稣就问他妈妈，耶稣问他，你想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那结果右边跟左边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候如果你知道你在远古的时候，一个做王的能够坐在一个王的旁边的左边跟右边，往往是谁？很大很大的臣哦。你知道在中国，在古时候的中国，能够坐在皇帝的左边右边呢是非常不了的，通常是他的妈妈，不然就是不懂亲王有没有份可以不可以坐在旁边呢，我不知道哦。亲王就是他们的亲兄弟，我不知道有没有份。但你要知道能够坐在王的左右，那个是很高很大的一个的位分哦，就是除了王以外他们都是最高最大的一个的臣哦。那结果所以他们要求很高很荣耀很大的职分。那结果我问你们弟兄姐妹，雅各跟约翰这样做对不对？来 survey 一下调查，你们认为雅各跟约翰这样做的没有不对的，这是很对的举手。你们认为这是很不对的举手。哎呀，一般一般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对，真的，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对。耶稣有责备他吗？没有，耶稣从来没有责备他。我比较担心哦，你们不求天上的赏赐，我只害怕你们只每天只看地面上的 condo 公寓汽车你的事业，但你们忽略了天上的赏赐。地面上的年日是非常短的啊，现在的人的健康有时候比较普通的50岁就可能会走了，就好像最近我们一个黄文勇啊，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的演员，我自小就看他演戏的，几岁他就走了，60啊，然后有一些70就走，你能活到几岁？所以他们谋这个的，当然他们不明白这个是将来，这个天国是将来的赏赐，他们以为就是现今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带出的就是我比较害怕的就是你们的目光很短，你们没有戴眼镜，你们只看到近的东西，你们不看不到远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渴慕天上的赏赐，我个人是认为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我是更害怕你们只看到地面上的一切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个雅各与约翰他们带着他们的妈妈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一个能够坐耶稣的左边，一个的耶稣的右边。但问题来了， 门徒从来不明白，就是要得到荣耀之前，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你要从在天国里得很大很大的荣耀，你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在二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耶稣告诉他们，你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耶稣没有骂他们，只是告诉他们，他们不明白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整一个的观念，这个地上国的观念跟天国的观念混淆，他们把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等同，他们把天国的价值观跟地上的国的价值观等同，所以他们，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接下来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结果弟兄姐妹，这个杯是什么意思？这个杯就是那个手中的那个的杯，喝水的杯。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结果你们不要去找百科全书，这个杯到底是什么事？你怎么找呢？你回到圣经中找，圣经里面就清楚的告诉你这个的杯是什么意思。因为经常门徒跟耶稣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的背景的，这个的背景就是整本的旧约。在旧约中，这个的杯它可以比喻成福分，在诗篇十六篇五节、二十三篇五节、一百十六篇十三节，这个杯可以是福分。但你看这个我能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是不是福分？应该不是福分，那是什么？但旧约中的杯，它也可以比喻苦难、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诗篇七十五篇八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节、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旧约里的这个的杯也可以比喻成什么？苦难、上帝的愤怒、审判。所以你按照上下文来看，这个的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苦难。耶稣说，我要喝的这个苦难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说，我要喝的这个的苦，你能喝吗？那结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能。 Of course， 你知道吗？我要做左边右边的，当然能，吃一点苦算不了什么。但他们真的能够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吗？他们不明白。结果为什么？结果是也是为什么？耶稣被逼迫的那一晚，全部的门徒全部被吓跑了，每个跑到完了。当他们看到耶稣真的被打、被钉的时候，全部跑到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有几个的门徒跑到十字架上下面前观看的。他们真的不明白那个的苦难是什么。亲爱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我们求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我在我刚刚信主不久前的时候我经常求很大胆的东西。我求什么？我就很喜欢一个人叫以利沙。以利沙，如果你们熟读旧约的话，以利沙是一个跟随以利亚的一个的先知，后来以利沙先知也继承了以利沙先知的能力。结果以利沙先知就曾经向以利亚说，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哇，这段的经文我很喜欢，因为我受了一个牧师很深的影响，我也每天求那感动那一位牧师的灵加倍感动我。哇，我这样的求，但是后来我现在久了我害怕了，我不敢，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个苦有多么深多么大。我甚至有求过像摩西一样，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告诉主说，主啊，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你的荣耀彰显。但我真的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吗？我现在是越来越怀疑自己，这个杯我喝不下。所以门徒到底真的能明白他们要喝的杯是什么吗？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但是往往神就是这么的有恩典的，在他们不能喝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塑造他们，一步一步的改变他们。主耶稣就正在改变你们每一个的人，包括我。 God is changing you and I slowly and every minute。 所以最后门徒真的能够喝这个的杯，他们真的能喝这个杯。耶稣也这么的对他们说，二十三节， 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真的耶稣告诉你们要喝。所以你就后来你就看到他们喝了这个，真的喝了这个苦杯。在所有的门徒里面，第一个被杀的是谁？第一个被杀的雅各，雅各使徒是第一个门徒被杀的。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记载一个使徒被杀，因为后来的使徒是圣经写成之后才被杀的。但第一个被杀的是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你就看到雅各就被杀害了。然后约翰他要喝的那苦杯是什么呢？他在年老的时候就要被关在巴摩岛上了，他又就在那里为耶稣基督受苦，记载在启示录一章九节。他们后来真的喝了这个的杯啊。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要不要荣耀？讲不要的请你们举手。我天上以后那个荣耀不要我不要任何的赏赐。但是如果耶稣问你啊，耶稣说我的杯你要喝，你听清楚啊，耶稣如果对你说我的杯你也要喝，你要喝我喝的杯，如果耶稣对你的心说的话，你会怎样？ If Jesus say my cup you will drink also,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him? 如果圣灵对你 的心说，耶稣说他的杯你要喝，你会怎样？你是否愿意与耶稣一同 同喝这苦杯？但我们就看到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就与耶稣同喝这个苦杯，而且我们知道将来他们有大荣耀，他们有大赏赐。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十三节，耶稣就透露，向雅各跟约翰透露，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耶稣就透露，向门徒透露说，这个不是他可以决定的，是他的天父，天父上帝他就会预备安排这一切，然后甚至包括圣子上帝他也是顺服的。所以这是整一个的天国的一个的奥秘。好，我们来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八节，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在这里的时候，整个的事件后来即将要结束之前的时候，十个门徒听见看见这个的事，结果他们很生气，他们就向这两个兄弟生气，真的是很生气。因为气什么？这几个混蛋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捷足先登，这几个混蛋啊，带着他们的妈妈，这个的功臣，哇，这个谋士位啊，也没有事先跟我们讲好一下啊，你就是要坐在我们的上面了，左边右边就是我们在下面了，对不对啊？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很生气，所以他们就讨厌他们。真的，亲爱弟兄姐妹，门徒之间经常吵架，门徒之间经常争权夺柄。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节，你就看到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这是他们在这三年半的整个的期间，他们一直在明争暗斗，在虽然他们好像是弟兄姐妹这样，他们每次在明争暗斗，在什么要争权、要夺位、要做大、要做首。所以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教会经常也是这样。我再重复，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常教会也是这样。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的教会是里面没有明争暗斗、争权夺柄的教会。恩典教会可能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还很小，教会小的时候啊，没有人要来啊，因为你要很多东西要做，很多要牺牲啊，也没有人要来这个工厂，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当教会大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什么人都有，然后人就开始要争权夺柄了。人就在里面，心中里面有权力的欲望。我有没有？我有啊，我不是圣人，我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力的欲望，每一个人都要做上面的，没有人要做下面的，没有人要做那个跟随的，每一个人都要做领袖。孩子们，你们玩游戏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每一个都要做什么？做老大。有时候要做那个跟随的，没有人要做这个跟随的。啊，我们最讨厌人家来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都要做大，我们都要做头，因为这是光荣的，这是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教会里的牧师跟长老跟执事，他们都会受到这个很大的试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付出很多，他们牺牲很多，但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牺牲很多，付出很多，所以结果他们权力对他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地位对他们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尤其是全职的牧师，像我这样的，我的试探是更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我什么都不是。 I am nothing in this world, I am something in the church。 我在教会里是一点点东西，但我在世界里面我不是什么东西，你们明白吗？所以往往很长的时候牧者就在教会里面，他们就落入这种的试探，他们很长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争权夺柄，明争难夺，这是很恐怖的一个的人性哦。而且最恐怖的就是很长寿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在教会里面争荣耀争地位。我就知道有一间的大教会哦，这一间的大教会里面它有很多的长老，有十多位长老，但这十多位长老的时候啊，这是很恐怖的。因为我有一个的朋友，他给我透露内幕，他刚刚进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原来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是三国演义。你们有什么三国演义吗？三国演义就是有曹操、孙权曹操、孙权、刘备啊，很好。三国演义是什么呢？就是曹操强的时候，刘备跟孙权合在一起打曹操，后来曹操弱了，曹操就跟孙权打刘备，这个叫什么？三国演义。在教会里面就发生这个三股的势力，他们就彼此的抗衡对抗。啊，结果我这个的朋友就差一点死在那个教会里面了。幸好他很有智慧，他说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属曹操，我不属刘备，我也不属孙权，因为只要他进到一个的阵营哦，其他两个阵营就攻他，他就必死无疑了。明白吗？人有这个就是政治游戏。说啊 ，How come the church is so dark? How come the church is so evil? 我告诉你。你们要把教会想成一个戒毒的收容所，教会就是欢迎罪人的地方，更新改造罪人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收容所。所以教会必定会发生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些的事情，把门徒他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盼望主的灵帮助我们，将来我们不要走这样一条的路。我们每一个人要谨守小心，因为我们里面有权力的欲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领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老师，我们每一个都要带头，但这不是天国的精神，这不是天国的一个的原理哦。最近我又有一个的牧者，他告诉我他在教会里面得罪一个有钱人，所以啊，有钱的信徒是很可怜的，你们要真的要很可怜他们，因为经常经文就在骂他们，因为当他们爱主不够的时候又被骂，然后信徒每次就是要建堂的时候，要什么的时候就看着他们很惨的，你们知道吗？很惨的，啊，所以啊，有钱的信徒不是未定是好事哦，那结果在。我这个的朋友他就得罪了一个有钱人，后来这个有钱人就找了另外一个的传道人，他们就联合起来就对付他，后来就把他排出去了。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保证恩约教会以后不会这样。如果以后恩约教会这样，然后你跌倒，你失望，你离开耶稣的话，你还是不明白人性，你还是不明白什么叫罪，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还不知道要跟随耶稣所要付上的无比的代价。 但结果教会往往要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的问题呢？因为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不明白天国跟地上的国的原理是不一样。 The principl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kingdom of the earth is different， 是整一个的不同的一个的原理。在教会中每一个要做大做领袖做老师，但真正愿意洗脚的人有多少个？真正愿意付出的人到底有多少个？所以结果这个洗脚的工作是很少人做的。我告诉你啊，信徒我也害怕一样事情。如果你们正在现在在恩约教会里面，你们认为你们在做洗脚的工作，我害怕你们什么？我害怕的就是有一天你们洗到有一天你爆，你知道吗？你爆，不要再做了，做他们每一个人的奴隶，都没有人感激我。你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的家规鼓励你们啊，不是家规鼓励你们，你们好不好？你有时候你们喝的那个杯哦，你们在家里也不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你们喝了这个杯，有时候自己好不好洗一洗一下，对不对？如果你每次喝了就放在那边，有时候还放在桌上，你没有放在那个桶，放在那个桶还好一点。但一定会有一个人每一天每个礼拜就在那边洗的，你知道吗？我不敢保证啊，他洗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有一天他不会他们什么爆发的，因为他还是罪人，他还是有人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你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侍奉久了，我们有很常会心理不平衡的，这个也是我落入的试探的之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小心。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的学习的服侍。如果我们要在天国里面为大，我们在天国里面为首，我们就要愿意来服侍。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后来就解释，耶稣就说，耶稣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说，耶稣把他们叫过来，你们知道各国啊，和本翻译成外邦人，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地上的官呢，他们是什么？有一些的国家他们的官是啊，做官越大就越黑。越黑不是他的脸皮黑啊，你们不明白了，就是他有很多钱的，那个钱不懂从哪里来的，他的权力就越大，他就高高在上，就被众人服侍。这个就是地上的官，你很少看到一个官是他愿意下到下面呢去服侍帮助人的，真的这样的官是很难很难找到的，对不对？有没有？我曾经我就看过有一个人，他来我家，我说我住在这里很久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你，你为什么现在突然才出现？你们不明白就算了，你们不明白我讲什么就算了。我说你为什么？我很大胆，我住这里很久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你，为什么现在你才出现？哇，他愣了一下，他就笑笑，你知道还是要笑笑的，因为我在那个时刻我对他是非常重要的。OK， 过后就不重要了。往往那上面的官他们是不会在乎下面的人的死活的，这个是现实。你不要批评他们，因为等你坐上去的时候，你很可能是跟他们是一样的。但结果在二十六节的时候，耶稣说，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仆役 servant。 你们要在天国里面做大吗？你们就要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里面当中做仆役 serve。 在世界中啊，你知道在世界中里面服侍人的那个是卑微的啊，waiter 啊，服务员啊，就是什么卑微的，服务的人就是卑微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有钱的人是被服侍的，明白吗？但结果耶稣说，你们在中间你们不要这样，你在天国里面你要做大的话，你就要去服侍每一个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甚至如果你有职位的话，也不等同你将来会做大的，在天国里面会伟大的。因为耶稣会审判我们每一个的人，看我们是否有真心的去服侍每一个人嘛。所以伟大的就要去服侍每一个人。 在教会里面有职位的不担保将来在天国也是伟大的，因为主自己会审判。反而如果当我们有职位的时候，我们是懒惰好吃懒惰的那些，你看圣经的话，有可能将来要被打的。救恩自由吗？有，我肯定，但有可能是被打的，但我不肯定啊，那段经文我不是太肯定，但我从表面的来看来说，有可能是会被责打的，就是被责骂被责打的。这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在天国里面伟大吗？你叫做众人的仆役。在27节的时候，耶稣说，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要做头的，你要做 leader 的，你要做首的，就要做你们众人的，你们的奴仆。什么叫奴仆？奴仆是 slave， 今天已经没有奴仆了啊，工人不是奴仆啊，工人是工人呢、啊。啊，女佣是女佣，他们不是奴仆。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奴仆是在当时候的社会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的主人是可以随意把他们变卖的，明白吗？然后这些的奴仆就是要毕恭毕敬的，凡是主人说什么他们都要去做。但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天国里面为首的话，你们叫做众人的什么？奴仆，毫无怨言的来侍奉，毫无怨言的来帮主人，人说什么你就去尽量的去帮助，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天国里面要为首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结果耶稣讲了这一番话的时候，其实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观念上的冲击。如果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说，以今天的比喻来对我们的说的话，就是说打个比方，那个 CEO 总裁啊，他要来到公司里面应征的时候，那个应征的人会告诉他说，你来公司里面做 CEO， 但是有时候你要到那个厕所帮助那个清洁工人也洗厕所，那个 CEO 会讲你神经病，你去死，对不对？那或者一个做一个部长，那个的部长，然后你跟那个部长或总理啊，总理很好不错，他说你做总理有时候偶尔有空的时候，你要为你的工人沏茶，好不好？做君王，做王啊，现在已经没有王了，以前的王是至高无上的，做王有时候要下来为他的仆人洗脚，有没有这样的王？有，耶稣基督就是那王，他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天国的原理跟地上国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不一样的。2014年恩悦教会就要选立长老，选立执事，而这些的长老和执事不是来单单带领，他们要服侍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但服侍弟兄姐妹的事不是包在他们的身上而已，是而我们每一个人，你想在天国里面为首，你想在天国里为大，你就要去服侍每一个的人，心甘乐意的去服侍他们，帮助人呢，不是做某一个事情而已，不是，而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看到吗？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这是耶稣要求我们做门徒的一个要求。不要单单只看自己家里的事情，而是有时候我们要多关注那些在我们周围旁边的人的事，这是很难很难的，但将来的赏赐是非常非常大的。28节的时候，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人没有服侍他，但是而是要服侍人，人子来是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这位所敬拜的这位的上帝，他道成肉身，他是上帝，他是王，结果他来是为了要服侍人，人从来没有服侍他。当门徒不愿意洗脚的时候，他身为主，他反而他就为门徒洗脚，他就立下了榜样。在第28节的时候，耶稣就说，28节的后半段的时候，他说，而且做许多人的赎价。这个的赎价是什么？什么是赎价 ？Ransom， 英文的翻译是Ransom 赎价。这个赎价是什么？赎价的意思就是在当时候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的观念哦，有一个人做了奴隶之后，他需要被赎，而赎那个的奴隶的时候，还他自由的时候，他需要付上一个的赎金， 一个的俗家。往往在当时候的一个的情的社会的环境，就是一个国家他攻占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掳掠了很多人，而这些人就成为了奴隶。要使这些的人能够脱离这个奴隶的这个的自由，他们的亲人就需要什么，交出赎金来赎他们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说，他说什么，他是要做许多人的赎价，来赎我们每一个的人。为什么需要赎我们呢？因为我们在罪中。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有谁不犯罪的？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犯罪，很好，我告诉你说 你真的不需要耶稣，真的。You do not need Jesus。 我其实有时候 我现在比较有智慧一点，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不会跟人家吵架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犯罪，我就说很好，你不需要耶稣，我就不会再跟他吵架了。真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要这样的狡辩。但如果耶稣说，如果你是犯罪的，你就是罪的奴隶。奴隶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的。那结果要怎么解救我们的问题呢？只有上帝的儿子能叫我们自由。 Only God's Son can set us free。 所以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主。总结今天的教导，你想要在将来天国彰显为做大的时候，你要做众人的仆役。你要在天国将来彰显的时候你为首的话，你要做众人的奴仆。耶稣来服侍人，并且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人牺牲他的生命。然后耶稣对所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就是 要效法他，侍奉人，服侍人，为人牺牲呢。然后耶稣应许将来这样的人在天国里他伟大为首。那我要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你们不要回应我，你们要回应那招你们的主，你们要自己回应那吩咐你的主，你愿意吗？他喝的杯你愿意喝吗？伟杰，你点头的时候，如果耶稣告诉你说他喝的杯你也会喝的话，你是有福的。但可能你妈妈就会每天掉眼泪了，真的。我们同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向他回应，我们告诉主，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和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我们其实心里不渴慕天上的赏赐，我们很长的时候只注意这个地面上所能够得到的一切的享受与荣华富贵，但我们却没有真的渴慕追求那天上的赏赐。主啊，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再近视，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一个的价值观。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需要喝这个的杯，祝你加我们力量，因为这杯真的不容易喝，你所喝的杯不是常人所能喝的。但主啊，你有力量，你有恩典，你有圣灵帮助我们，祝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喝这杯的时候，我们欣然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你要大大的赏赐我们。地面上的年日是短暂的，天国是永远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心里渴慕天上的赏赐，天上的荣耀，地面上的事由你掌权，由你教，由你带领，我们能够安心交托。主啊，为着弟兄姐妹来代求，为着我代求，就是主啊，求你保守恩乐教会，让恩乐教会不要有不必要的权力的斗争，不必要的一些的争吵，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天国的原理。凡愿意要在天国为首为大的，就要做奴仆，做仆人，来侍奉每一个的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都能够调整心态。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不埋怨；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求人来称赞我们，来感激我们。 主啊，我们凡事我们做的都是为着你自己。主，你就坚固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现在我们预备心，我们要来领受圣餐。